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看到，哇，里面这么热闹，很感谢主啊。就是虽然外面蛮冷的，哦，昨天我去了，就是往越往南边一点，进到法国里面去，在下雪啊。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外面在下雪，哇，就是感觉好冷，我没有想到这么热。对，但来到这边就看到大家在一起有主内的同在，就非常的喜乐，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来问你们大家，我们教会正式的名字叫什么？来，
博尔尼华人
什么？
华人圣经教
会。OK， 博尔尼华人圣经教会，为什么会有圣经这两个字呢？为什么？
圣经是神的话语。
Okay.圣经是神的话语，那为什么要放在教会的名字里面呢？我在想，很重要的是因为圣经是我们信仰的基础，而我们也希望我们整个教会是以圣经为主的，这个也包括我们的不同的小家、不同的聚会，都是以圣经神的话为主，神的真理为主的。所以呢，今天我要跟大家开始讲一个系列，是叫做读经乐。 OK， 读经乐鼓励大家要多去读神的话语。那今天第一讲呢，是要讲到圣经的特质、目的和功用。那这个呢，其实是记载在圣经里面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5-17节。我们一起开口来读，来，我们开口来读。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我们说圣经，当我们说我们叫做圣经教会的时候，我们把圣经放在中心。到底什么是圣经呢？那今天就是我们要来明白，其实要明白圣经的经文，需要从它的上下文开始。 OK， 所以呢，我也要跟你讲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是什么。我们知道这段经文叫做提摩太后书，它是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所以这边的那个知道你是的你，是指着提摩太。那提摩太是谁呢？提摩太是保罗属灵的儿子。你们如果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一开始都有保罗称提摩太为我的真儿子，或者我亲爱的儿子，所以是非常亲密的关系。然后提摩太现在他是在以弗所，就是他收信的时候是在以弗所牧养教会。那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这个是保罗生前写的最后一封信，而且他也知道再过不多久他就要为主殉道了。他被关在罗马的一个地牢里面。 OK， 那这在什么地方呢？你们可能都有从前面经过过，但你们不知道而已，就是在罗马的废墟，你们知道吗？废墟的最南边有那个竞技场，北边的地方就是它整个长长的嘛。北边的地方呢，旁边其实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小教堂，这个小教堂你会进去往下面走，就会到了那个地窖的地方，就是保罗被关。这一次是保罗第二次被关，他第一次被关的时候就是在《使徒行传》最后里面讲的。他从耶路撒冷被送去，然后经过了船难，到了罗马。他那时候是软禁，你们如果读《使徒行传》28章就知道，他是软禁的。他是跟那个罗马士兵的那个铁牢绕在一起的。OK， 所以他这一次呢，是那一次就是他上诉，结果后来根据历史传统，在教会传统，他被释放了。OK， 然后几年后他又被抓了。这一次被抓就很惨了，他被关在地牢里面。你们就如提摩太后书第4章都会看到他在地牢里面，然后是人家是好不容易才找到他， 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一个电脑的名单说，哦，给你你被关在什么地方，要找他，他同工要找他，到处去问才会问到，他知道他的死期已近，所以说我们说什么，一个人将死，他说的话都很重要，对不对？其言也，怎么讲？其言也善，是不是？所以说保罗他最后写的话是很重要的。这个是第三章，第四章有的话你们可能都很熟悉。他说我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对，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哇，我简直好羡慕他啊！我希望有一天在我要过世的时候，我也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出这样的话。但是这个时候呢，他要跟他亲爱的儿子，就属灵的儿子，不是他亲生儿子，跟他讲一些嘱咐他一些重要的事情，对不对？你如果生命没有剩下多少，你讲的话都很重要，都是经过提炼过的。所以这几句话是很重要的话，因为他是托付给这个提摩太这个年轻的牧者，跟他讲要你应该要注意的事情，跟他讲最重要的是什么。OK， 所以我们就来看。保罗告诉提摩太，他服事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圣经，所以我们就要从这段经文来看，圣经到底是什么 ？OK， 第一个，圣经的目的是有得救的智慧。OK， 他说，你就是提摩太，你从小就明白圣经，熟悉圣经。提摩太的妈妈是犹太人。爸爸可能是外邦人，他妈妈是犹太人，但是呢，只要妈妈是犹太人，你就被认为是犹太人，所以从小他就去会堂，他在小亚细亚中部的地方去会堂，然后学习，所以他从小就有机会认识圣经。其实老实说，从小就认识圣经是很有福气的。来，我们这边第二代以上的基督徒，请举手。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有没有？哎，这边有一个，这边有，对，还有，不多哦。我们大部分都是第一代。我跟你讲，你们非常有福。OK， 时辰啊，还有，哎，刚刚是这边是谁举手了？对，你们都很有福。我跟你讲，因为你们从小就认识真理。那我呢，算是也不算第二代，但是因为我妈妈是基督徒，但我爸爸不是。我算是勉强算是一代半吧 ，OK， 一年五代，因为我14岁的时候信主的，那从我信主了之后，一个礼拜开始我就每天读圣经，一直到现在40多年了 ，OK， 上帝常常用圣经对我说话，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福气。我自己觉得今天我可以一直走到今天的原因，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有这本圣经。OK，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有一个很好的老婆，这个也很重要。OK， 对，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每天读圣经。所以圣经是很重要，我们有福气能够从小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上帝，是非常有福气的一件事情的。然后他这边说，圣经给你什么呢？它使你有正确的信，这圣经能使你 OK 因信，所以说让你有正确的相信 OK， 正确的信不光是信而已。信什么也很重要，因为我们说我们信，自信也是信啊，但是自信并没有办法帮助你多少，一点点的心理作用能够帮助你一点点，但是真正信要对象很重要。其实我们人的自然倾向是什么？自然倾向是靠自己的努力来得救，积功德，对不对？造桥铺路，然后有好的道德，有好的教育，提升自己。我跟你讲，这些东西都不是不好，这些都是好的，但这些东西并不能够，不可以让你得救。OK， 就像我们一样， 你们住在靠近长江的，比如说是在武汉啦，在可能在上海附近啊，靠近长江，你们就知道，你跳远再厉害，你也跳不过长江，对不对？就算你跟我比不够运动，只能够跳一点点，你奥运的金牌的奖的得主，他能够跳过长江吗？跳不过去的。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达到上帝那里，所以说圣经我们因为相信才能够有这个得救的智慧，所以说这个是因着信，然后是信耶稣基督。 OK， 所以呢我们需要来读圣经，但是读圣经还不够。 OK， 所以说从小明白圣经呢很好，你们这几个第二代的以上的是很好，但是还不够，你需要去怎么样子相信才可以。我们认识一个老华侨 ，OK， 是在从台湾来的就知道，他们是在台湾那个就是说退出联合国之前就派来在那个国际劳工组织工作，所以说是几乎是这边的最早的那个台湾的华侨 ，OK， 老华侨 ，OK， 去年年底他过世90几岁。那因为我们之前就认识，他跟我爸爸是同年的，对，我们就认识。结果我就替他主持葬礼，因为他后来信主，80几岁才信主 ，OK， 然后自己坐公车，很厉害，从家里自己坐公车到教会来聚会，80多岁的。我们说要去接他，他说不用，我自己来。对，可惜他太太没有信主，他儿子其实也没有。那因为主持在葬礼完，就跟他们稍微认识了一点。结果就发现这个儿子现在大概50左右吧 ，OK， 他呢，他上过教会，然后就说在那个嘛，因为他的前妻是那个是韩国人 ，OK， 所以说就是你知道韩国很多的那个基督徒嘛，所以就跟得上，还教过主日学，我非常的惊讶，但是他没有相信。所以说你上教会你教甚至去教主义，我不知道是不是教主义学，至少他说他陪着女儿，他有个女儿一起去主义学，可能在主义学里面当那个协助者 ,OK, 在旁边的，他们总会有个老师，他有个帮助的嘛。但是你上教会再久一样没有用，必须要相信 ,OK。所以说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圣经的目的是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但是呢我们需要因信耶稣基督，这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OK。 然后呢第二个是圣经的本质 OK。 圣经的本质是上帝的话 OK， 是上帝的话。这边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边其实它直接翻译是所有的圣经，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这个字很有意思，我故意把那个英文的打出来哦，对不起，德文我不懂，所以我就把英文打出来，叫做 breathe out by God， 神呼出了一口气 ，OK， 就是说神吹出了一口气，神所启示的，强调的是出自于神，所以权威是在神。所以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完全不为过。可是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中文把它翻成默示，这个字也很好。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听写过？有没有上课都要听写嘛，老师说一句就写下来。我呢12岁我们家移民去阿根廷，然后我才开始学西班牙文，然后就开始几个月后就开始上中学。那上中学老师总是爱那个就是听写。那你知道吗，幸好西班牙文跟你们德文很像，你知道德文你只要听了你就可以写得下来，对不对？不管你懂不懂意思，你都写得下来，因为它的发音非常有规则，对不对？法文就不是了，英文更不是，英文有的 I 发 I 的音，有的发 E 的音，对不对？有发长音短音，都是同一个字母，对不对？可是西班牙文跟德文完全一样，所以听写很容易，我完全写得下来。 因为你只要知道那个声音就知道怎么写 ，OK， 写下来。但是我完全不懂，因为才刚去嘛，怎么考试？死背，死背，听写就把它死背下来。所以我考试成绩非常好啊，虽然我都不懂。后来你问我现在记不记得，全部还给老师了，因为那时候也用死背，听写就是你讲什么。那个就把它死板板机械式的写下来，圣经是不是这样子的？上帝说 A， 然后那个保罗就写下 A， 上帝说 B， 保罗就写下 B， 不是的，上帝是透过人来说话，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你们读约翰福音就知道了，读约翰福音就知道，约翰福音怎么样？好多的比喻啊，对不对？光啊，水啊，粮食啊，对不对？对不对？这些都是用比喻的方法，他在讲一个，因为约翰是农夫啊，他是跟大自然接触的，所以说他都用这些东西。你去读保罗就不一样了，特别去读罗马书，我那比较逻辑性的，所以我很喜欢读保罗的东西。我读约翰的东西，我头痛的要死。我说这老兄一直在绕圈子。其实不是的，他的东西是他其实是这样子绕圈子吧 ，OK， 每绕一圈就更程度高一些。你们如果去读约翰一二三书就知道了，特别约翰一书。但是呢，我今天要讲就是说，神的话借着每一个人写下来，不是听写，而是默示。然后这个人，这个作者他跟着他的个性等等，把神的话表达出来。其实很好啊，因为我们中国人说一种米养百种人，对不对？我们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有的人特别被诗篇触摸到，然后有的人你知道吗？我认识一个人，他读利未记读得好高兴哦，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是律师。我说哇，这个我真的是读不下去了，他好高兴哦，他读的。他那时候在就是世界贸易组织 WTO 做 WTO 里面的律师，哇，他的逻辑性非常强，所以他读那个律法书。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上帝造我们不一样，所以说他写圣经的时候，他也用每个人的个性把那些东西表达出来。哦，大卫，你看他写的那些诗篇，真的是触摸得到人心的，每个人都不一样 ，OK。所以呢，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圣经都是上帝的启示，上帝可以用每个人的特点来表达 ，OK。所以说，上帝很厉害。我跟你讲，上帝可以用数学来写圣经，他绝对有这个能力的 ，OK。因为数学是最精确的语言 ，OK。数学也是一个语言 ，OK， 但是最精确的语言，他可以用这个来写。可是他如果用数学来写，可怜的是谁？你我们搞不懂，我们看不懂。所以你从一个角度来讲，上帝迁就我们啊，上帝告诉用我们能懂的方式来写，对。但是呢，上帝有全部的能力，所以说他可以透过这个将他的信息表达出来，对。如果每个人从来像我，如果跟你们讲到全部讲大道理，我叫你们全部去见周公了，是不是？特别是礼拜天下午，全部都打瞌睡了，全部点头。你们一味的点头，不表示你们同意我的，因为你们在打瞌睡。所以，上帝也是啊。上帝跟我们传递信息的时候，他不是都跟我们讲大道理，他讲很多的故事，对不对？上帝讲很多的故事，浪子回头的故事，多触摸人心的。然后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也是一样啊。对不对？这些上帝用故事的方法来讲，让我们能够跟他建立起关系。所以说，真的，上帝他是把有血有肉的人表达出来。上帝不是只跟我们讲道理而已。像大卫，对不对？大卫是很厉害，但大卫犯了很多罪。大卫最大的缺点，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不会教养。还不是犯奸淫，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是不会教养儿子。所以说你看他的儿子有犯通奸罪的，有犯杀人罪的，有篡位的，他不懂得怎么 他不懂得怎么教养孩子。有没有人有共鸣啊？我们也都有很多的无力感，我也有两个儿子 ，OK， 有的时候我也很大的无力感，特别他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不对？对不对？其实是又真又活的人，圣经要跟我们讲的是又真又活，我们可以去跟他互动，可以看到从里面像一个镜子照出我们自己的样子来。所以呢，很重要的，我们来理解圣经的话，这个其实我也教过你们，就是读经的四部曲啊。那这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你要观察，你要看圣经说了什么。说了什么？不要自己去想而已。OK， 来问你们，这个可能以前跟你讲过，所以你们都知道标准答案。圣经中几个博士去拜耶稣啊？圣经中几个博士去拜耶稣？来，
几个？没有。
圣经中几个博士？
几个？
几个？对了，对了，对了。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三个博士，对不对？你从哪里看到的？我原来你从电影里面看到的，你从那些图画里面看到的，或者在这边可能一些天主教堂里面，圣诞节都会下面摆一些的小玩偶啊，看到哎有三个博士，错了，圣经只有讲有三个礼物，他说有几个博士，这个就是观察的问题，你不好好的去读圣经，你用你现有的观念去读到圣经里面去。所以说先要观察圣经说什么，然后要解释，解释这我叫做第一次穿越。看过穿越小说的人举手，应该很多人都看过，很流行的。你要穿越到当时代去明白，因为记不记得我说上帝的话是迁就我们，跟我们讲的，可是是跟当时的人讲，当时的作者，对不对？他用当时的作者跟当时的人讲信息，所以你要变成当时的人，你才有办法去明白。OK， 所以说有可能说我们读圣经觉得说耶稣讲话很没有孝道啊，可是你不知道在当时的情形怎么称呼母亲的这个 lady 或者 woman madam。OK， 我们在华语区叫 madam， 对 ，madam 是一个尊称啊。可是中文因为他把它翻译成女人，我们就觉得说哇，这个耶稣好没有那个，好没有礼貌，怎么可以跟妈妈这样讲？我们是把我们的观念套到第一世纪里面去。OK， 所以说要第一次穿越，然后解释之后是归纳，就是你要找出原则出来，圣经的原则出来，原则才是我们要遵守的。OK， 你们其实都没有遵守圣经，因为主耶稣说怎么样子？主耶稣给门徒洗脚，洗完脚之后怎么说？你们若这样行，就有福了。我们教会从来没有给人洗过脚，对不对？你为什么不听上帝的话呢？主耶稣的话，你们这样行就有福了。这个就是解释的问题，然后就是归纳的问题，是归纳出原则出来，不是叫你去按着样板抄。你去给现在给人家洗脚，老实说。不太需要，对不对？我们都穿鞋子穿袜子，我们也没有走在沙石路上面泥巴路上面，对不对？可是在中东是这样穿草鞋，所以不下雨的时候都是灰尘，下雨的时候都是泥巴，所以你到人家家里面去你需要脚洗一洗，所以才需要洗脚。现在不需要洗脚，我们顶多把鞋子脱了，我们中午把鞋脱了，袜子都不脱，穿拖鞋就好了，对不对？可是它后面的意义是什么？属灵意义是什么？谦卑服侍人，因为是最卑微的那个奴隶去帮客人洗脚的。主耶稣他是主啊，是他们的老师，还替他们洗脚，是谦卑服侍人。谦卑服侍人，今天可不可以用？今天可以用啊，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可以去帮助一些刚来的学生，带他们去买菜，是不是？带他们去认识一下这边，跟他们讲应该要买什么电话卡，应该要怎么样子的。这个你就在服侍人了，不一定需要去找他，把他的袜子脱下来给他洗脚。OK， 所以说这个就是归纳，然后应用，就是你把这个 这个原则就是谦卑服侍人用在现在的这个时候，现在的这个世代里面。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上帝的话，我们要去明白上帝的话，要在第一世纪，就是上帝透过不同的人说话，那你必须要到那个人的情景里面去了解。 OK， 到约翰的情景，他是渔夫， OK， 他生活在加利利海边，这样的去了解圣经，去了解约翰福音的话。 OK， 你要知道保罗是一个学者，他是研究圣经的，你要进到学者的心态里面去，你就会了解到他写的，譬如说罗马书还是加拉太书，这种比较那个，我说比较重的书哈，这种比较教义性比较强的书，对，所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OK， 那第三个呢是圣经的益处 ，OK， 圣经的功用 ，OK， 圣经的功用是生命的调整，就是十六节里面讲的，十六节说与怎么样子。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我特地的把英文我用的是 English Standard， OK， 叫做英国标准译本的翻译打出来，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比较现代的学者，就是圣经学学者所翻译的，在香港翻译的，叫做新汉语译本。那你们会看到新汉语译本就讲到是教导责备纠正训练人行义。 okay， 所以我就把这四个给列下来了。第一个的教训，教训不是骂人哦， OK， 是教导的意思 teach， 然后督责是责备的意思 reproach， 其实督责我觉得更好，其实比责备更好，责备是负面的，那督责是还有那个监督的那个作用。 OK， 使人归正是纠正， OK， 纠正你错误的地方，然后教导人协议学决议。所以这四个其实很有意思，头两个比较是理论性的，后面这两个是很实际生活性的。 OK， 然后呢是怎么样子，正负负正，对不对？正面的教导嘛，负面的就是说是你错了把你带回来，督责你嘛，因为你错了。第三个也是啊，纠正你错了把你带回来，然后第四个是训练人行义，也是正面的，所以是正负负正，好吧，这样就很容易记了，是不是？四样就很容易记了。那我再跟你们每个再稍微讲一下。 OK， 第一个教导。 OK， 圣经的主要的目的是教导我们真理，神的话是真理，所以说我们需要去学习，这也是其实是主耶稣的大使命里面讲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教导下一代的主遵守。所以说耶稣所教导的事情我们要继续教导下去，一代传一代，神的话告诉我们那些原则， OK， 就是我刚才讲的解释的部分，要把解释出提炼出原则出来，这些的原则我们要用在我们生活当中，这些都是教导我们生命的，所以说这个是很重要。第一个教导可能我们比较熟的，第二个叫做什么，督责或者 reproof 或者责备，神的话责备我们，对我们的心说话，指出我们心中的错误，也警告我们生命中有什么错误的地方。你们有没有被神纠正、被神责备过？其实我常常读经，每天早上的灵修都被神骂呀，就是直接一点的讲，就是被神骂。神骂我 ，OK， 听不听？乖乖的听 ，OK， 乖乖的听。最近，其实不是最近，去年了，几个月前了、啊、，OK， 在我们家每个礼拜五晚上有一个小家叫做恩慈小家。那我们礼拜五晚上是一起的那个一起的读经的。那时候在学罗马书，那有一句经文。是这样讲，罗马书第十章二十一节，我没有把它打出来，但我读给你们听。这个是上帝说的，他说：“我整天伸手呼召那悖逆顶嘴的百姓。”你知道吗？就在我读经的时候，就在我们一起查经的时候，神那句话就打中了我的心，责备我。你知道，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坐在 我坐在那个沙发上面，然后我的头就朝向靠，然后向着天，要尽量控制眼泪不流出来，因为那段的时间我对上面话特别敏感，而这句话呢就告诉我，其实提醒我，其实我就是那个叫做背逆顶嘴的人。 OK， 我的心离开他，还自以为是，还跟上帝顶嘴，所以其实上帝的责备很深，但是那句话其实给我也很感动。我为什么会流泪的原因，我觉得更多不是因为我就是因为我犯罪的关系，因为我被上帝责备到，而是我很感动，因为那句话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我整天伸手呼召，上帝多好啊！上帝整天伸手在呼召，虽然我是那背逆顶嘴的人，但上帝整天在伸手呼召我啊！上帝不离弃我，上帝还在呼召我这个不配的人。所以那一天真的，幸好不是我带茶经，是应该是师傅还是谁带茶经？反正我坐在旁边那段时间，我讲不出话出来，我就只能自己跟神默默祷告，因为神的话责备到我了，责备到我的内心了。OK， 然后使人归正或者纠正。如果说我们放着按我们自己的喜好去做事情的话，我跟你讲，我们很可能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去。你们开车的人都知道，开车车子要拿去维修，其中一个维修是叫做 balance， 就是你的车子的那个前轮必须要调的平衡。那怎么试呢？你把你的手放掉就知道。不过不要哦，你们不要开得很快的时候，你的车子会歪的，那表示你的 balance 有问题。OK， 要调整。自行车也是一样啊，不用讲了，自行车更容易看，你的两个把把柄跟你的轮子是不是垂直的？如果是歪的，有的时候会歪掉，对不对？歪掉的话怎么样？你明明是拉得很正，然后你就往一边走过去了。其实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子，我们心就是这样子，没有经过，如果没有被上帝纠正的话，我们的心是很容易偏的，自然偏的。有的人偏向自以为意。有的人偏向放纵私欲，对，这两个是我们最常常遇到的。OK， 我们需要被神的话来纠正，我们被神的话纠正，而且神的话的纠正，就像你在那个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面一样，你如果时时的纠正，你就走在正路上面。如果你一不注意晃神，还是去看手机了。你就会往偏走，但是往偏走，如果不及时纠正往偏走，再回来是很难的，是不是？你不能够马上打回头，因为你车子会打转的，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时时的纠正，让上帝的话来纠正我们，把我们带回到正路上去。这是诗篇23篇讲的，是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引导我走义路，引导我在这条正义的道路上面去，不偏左右。OK， 所以说这个就是很重要，我们需要让神来纠正我们。所以纠正其实老实说比责备来的更重一些，而且更重要，因为纠正你回到正路上，责备只是责备你的心。有的时候我们心硬，神的责备我们都不管。管他的，对不对？不听圣经言，我也说过怎么样子，你们知道吗？吃亏在几年，你不会马上吃亏的。我跟你讲，不听圣经言不一定吃亏在眼前，可能。但是我跟你讲，如果你不让神来纠正你，你吃亏在几年？为什么？因为你渐渐就往旁边走了，你要碰到大困难。你撞到旁边了，你才回头。有时候连回头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你命都没有，你哪来的回头机会？所以乖乖的听上帝的话，每天让他来纠正你，好不好？然后教导人学义，教导人学义，圣经是需要努力去学习的， 或者说这边用的另外一个字叫做训练人学义，训练人行义，不光是学而已，是行。OK， training for righteousness， 训练，我们都需要训练，都需要操练。OK， 都需要操练，就是说你需要那个花时间，你需要花力气。OK， 不是说天上掉下来的大饼。OK。就算天下掉一个大饼下来，你还是要张嘴巴咬，同意不同意？否则你也一样饿死。
用手接吧，嘴巴怎么接得住？
天上掉一个大饼到你身上，你还是要咬，对不对？就算你在这边绑一个人，人家说懒人，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懒人那个老婆走的时候，给他在脖子上绑一个大饼，结果回来说他已经饿死了，为什么？
懒得转，
因为他懒得转头，对不对？他把他前面的都吃掉了，他不转头，他也懒得把这个饼掉一个转几度就饿死了。弟兄姐妹们，上帝的话是很好，上帝的话就是个大饼，但是你也要去接住。OK， 同意了，你也要接住，你还要张嘴巴去咬，知道吗？需要花时间的，需要去努力的，这是一生的工作。长远的来讲，我跟你讲，你生命要改变，需要让神的话来改变你。这就是 you are what you eat， 听过了吗？你是你所吃的，你天天吃垃圾食物哦，你就长得像垃圾一样，这个是无法避免的。OK， 所以呢，还是要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我们才会更加的像神，有神的个性。OK， 就像家人一样，其实家人都很像，那个倒不一定是长相像。我们教会有人是真的是长相像的。OK， 你们可能都知道郭靖，他儿子跟他长得一模一样。最近他爸爸妈妈来看，哇，
又一样，
他爸爸跟他长得一模一样，没有，应该讲他长得像他爸爸一样。OK， 然后他们就说，你还不知道啊，郭靖的爷爷也长得一模一样。这个不是外表像，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家人的像是因为你的表达方式，你讲话的方法。所以说这就是个性内容，个性的性格啦什么的形式的方式的像。我们也应该跟神这样子，我们也应该跟神一样，我们有神的生命品格，然后去把它活出来。OK， 好，接下来就是给你们讨论了。哎，按错了。OK， 来。所以四个功用我把它列出来了。 OK， 那你们圣经的这四个功用，最简单，我把教导、责备、纠正、训练、行义，你们自己想一想，你最需要的是哪一项。 OK， 然后呢，下面第二个是分享，你 分享一次你被上帝的话所责备或者纠正。我已经跟你们讲过罗马书第十章上帝借着那句话来责备我的 OK 的经验。 OK OK， 我们在弟兄姐妹面前你可以敞开。 OK， 我们也不用传出去，也不要跟别人讲他说了什么，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诚实的分享，因为对你自己的生命有帮助，好不好？五到七个人，七分钟来，你们自己分。这边益处，这个是圣经的益处，是生命的改变。神最终的目的，用圣经的目的，它不是要教我们一些的知识。圣经中是有很多的知识。OK， 你透过圣经你可以去了解到三千年前的社会是怎么样。亚伯拉罕 ，OK， 亚伯拉罕不止四千年前 ，OK， 三千年前就大卫的时候，或者两千年前耶稣的时候。生活习惯，罗马帝国是什么样子，这些都是很好的知识，但是圣经的目的是要改变人的生命。就这边十七节讲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前面我们看到神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对我们有益处的，所以他会在那些属神的人，就是读神话语的人的当中呢，它会带来改变。 OK， 所以我们要做它的目的其实是什么，要我们做一个属神的人。 OK， OK， 属于神的人，不是光是头脑知识的人。不是光是头脑知识，而是要一个生命改变的人，属于他的人。然后这边说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去行各样的善事。这个善事不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什么造桥铺路啦，这些的善事，而是英文说 good work， 做好的事情。那这个在第二章就前一章里面有说过，人若自解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归众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各样好的事情，讨神喜悦的事情。刚刚有一组在问到，就什么是叫做纠正 ？OK， 纠正。那还有时间归那个预备。就是说训练人行义，什么是义？就是善事，善事其实就是行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属神的人就是那些自解离开卑贱的事情，然后要加上完全。这个完全不是说你那个就是什么错都没有，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完人 OK 啊。我们也开玩笑说，很多人不喜欢，觉得说这个教会那个教会不好，那他说我要找到一个完美的教会我才加入，那就救人劝他你千万不要加入一个完美的教会。为什么
你加入了他？
因为你加入了那个教会就不完美了懂吗？这不是讲到那个百分之百的完美，这个是讲到考试考100分，对不对？小孩子小学一年级考100分是什么意思？他懂得加法了，对不对？可是跟你说他并不完全啊，因为他不懂得微积分对不对？你知道这个是不是跟你讲笑话？那时候我小孩子小的时候，特别是老二比较安静，他常坐在那边好像在发呆一样。那我就给教他，我说如果有人问你在想什么的话，那你就回答他我在想微积分对不对？就是说考试考100分，他那个年龄到什么地步，他应该要会加法，他会加法他就拿100分了嘛，对不对？他不需要知道更多，他还没有需要知道除法，但他是拿100分啊。你说不行，他不知道除法，他不可以拿100分。没有啊，他还是拿100分，因为在他那里年龄多少，我们属于的生命到什么地步，我们就好好的学那个地步的东西就好了。OK， 不要觉得说，哎呀，我这个东西还不知道，那个东西还不知道。你好好的、踏实的去走。然后还有一个完全是什么意思呢？完全是成熟。所以圣经的目的是要给我们带来。益处是给我们带来生命的成熟度 ，OK， 成熟度，成熟很重要。成熟就是你能够全面的、正确的去看一个东西 ，OK， 你熟练有能力，你熟练的去把它做出来 ，OK， 这个叫做成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是下一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什么是一个成熟？成熟的人是什么？成熟的人是能够去行善事的人。OK， 那日瓦的教会在疫情的时候，因为全部在线上，所以我们用一个门徒训练的课。这个课很有意思，他把一个人的生命分成不同的阶段：属灵的婴孩 ，OK， 属灵的小孩，属灵的青年。跟属灵的父母 ，OK， 那他说有不同的特质。什么是属灵的婴孩？婴孩是什么？
自己不能吃，要
别人喂。对，要别人喂着吃。而且婴孩其实说，我应该跟你们讲过，婴孩其实你从一个角度来，他是最自私的，是不是？他饿了就哭，拉了撒了也哭，他只会哭，他只会要求，对不对？他只会要求他要的东西，对不对？小孩渐渐要开始学习了，青年人他有能力，他可以做， 但什么是属灵的父母？什么是成年人呢？一个特征就是他会懂得怎么去帮助别人，怎么去帮助别人。OK， 他会懂得为别人的好而去做事情。其中一件事情上面看的最多，你祷告的时候最多是祷告什么？一个人成熟不成熟，你看他的祷告就知道了。如果你的祷告永远都是为自己的 ，OK， 我不是讲说为自己不行哦，你为自己祷告是 OK 的。那有的人很好，他不光为自己生活需要祷告，他也神啊，求你让我的生命可以更像你，让我更认识你，很好。但是还不够，一个人成熟不成熟是看他什么？看他愿不愿意为别人祷告，真的，他看他愿不愿意为别人祷告。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我很欣赏这个姐妹，我很喜欢这个姐妹。她有一颗非常单纯的心，她很认真的主追求主。每一个主日，我们主日有祷告会，我们2:30到3:10左右的时候，我们有祷告。他常常是第一个来的，第一个参加祷告会的，在那边等着要祷告会，非常好的一个姐妹。但是她有一个问题，她每次祷告，常常在祷告当中就是为自己求。当然，她求的东西你不可以说不对啊。她求神帮助她能够放下软弱，求神帮助她等等等等，这个都是好的。但是，弟兄姐妹们。父母是怎么样子？父母他没有更多为自己求，他是为孩子，对不对？为孩子付出的，他是会去照顾孩子的，对不对？他把孩子放在优先权，然后才来顾自己，对不对？你们都有听过很多为了那个母亲为了孩子自己性命都牺牲掉的。其实我们的生命的成熟度。一个人成熟不成熟，就听他的祷告。只为自己祷告，还是会为别人祷告？然后看他所做的事情，只是为自己做的，或者说只是为自己的服事在做的。有我服事的时候，我就很认真；没有我服事的时候，那我就不管。还是会去帮助他的，服事他的。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拯救我们是要让我们能够行善功 ，OK， 就在这边讲的行善，这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也有讲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原是他的杰作 ，Masterwork， 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我们去行善，做善的事情，就是做对的事情，各的事情，就是神预备我们要去做的 ，OK， 然后，所以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个目的是为了。神去做事情，坐在弟兄姐妹的身上，包括你的祷告 ，OK， 需要为自己祷告。但是记不记得主导文？主导文怎么开始的？主导文先求的是神的国啊，他没有说不求自己，但是这个是在后半部。我们常常是相反，对不对？我们先为自己求了，然后我们才想到哦，神啊，我也需要为你求，我也需要为弟兄姐妹求。所以说，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愿意很坦诚在神面前，把我们需要带到神面前。但是一个成熟的，他会为别人着想。Okay， 所以我就跟你们分享这一点，什么叫做行善的这一点。所以说，下一个讨论，你们还有机会可以讨论啊。神的话如何让你完全生命成熟？然后分享一件事，是因为神的话使得你去做善的、做好的事情。就是说你是为主而做的 ，OK， 你是为主而做的，而不是为自己做的 ，OK， 因为神的话，因为神告诉你什么，然后你就愿意去做。好，还是给你们几分钟的时间去分享。哦，那而是说我们生命只是生命的成长有一个目的的，如果我目的只是为自己，那就是自私了。 不过目的是为了神的荣耀和为了帮助他人，使大家为了神的国度，神的国度也包括其他人，让他们成长，这个才是我们要做的，不是只是专注于我们自己。当然你有困难来到神面前，这是需要，因为我们跟上帝是有个个人的关系的，但是不要光停留在那里。一个生命成熟的人，他会去想到别人的，他会去想到上帝。 OK， 所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好，那最后要结束了，就稍微有一点的结论啦。那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是他的默示，使有我们得救的智慧，然后也教导责备我们，纠正我们，让我们行在正路上面，然后我们也生命成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每次给你们最后的那个祝福跟差遣，都要你们出去要祝福别人，对不对？周围的人，让你周围的人也能够认识神，不要光停留在自己的身上。那我刚才最开始的时候问你们的问题，对不对？我们为什么叫做圣经教会？那我不知道，你们可以去讨论，这个可能要问朱弟兄。OK， 那我可以跟你讲到日内瓦的教会为什么我们也叫做，我们跟你们一样也叫做日内瓦华人圣经教会。那我可以跟你讲为什么我们取这个名字，是在21年前，去年我们是教会20年嘛，那所以21年前的时候呢，2004年，当我们从日内瓦华人基督徒团契要正式成立教会的时候，我们在考虑要取什么名字。那个时候呢，主要是我跟就是我们有一位宣教士，从美国过来的宣教士罗锦灿牧师来帮助我们，他是 COCM 基督教华侨布道会的宣教士，他过来帮助我们。那我们在讨论要怎么取给教会取名字的时候呢，我们就决定要取名字，取叫做日内瓦华人圣经教会。那很多人以为，因为我以前在美国的教会，在波士顿的教会，我在那边聚会了七年，是叫做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会。那时候牧师是李秀全牧师，然后呢，罗牧师他来自的教会是在马里兰州 ，OK， 马里兰华人圣经教会 ，OK， 那时候教会的牧师是刘传章牧师，所以两个教会都是华人圣经教会。所以说很多人就以为我们两个人因为我们的背景都是来自于华人圣经教会，所以我们取名就取叫做华人圣经教会，日内瓦华人圣经教会。其实完全不是的，因为我们那时候的一个很深的一个怎么讲 conviction 或者说确信，就是教会必须要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面才会稳固。 OK， 那怎么样子让一个教会不会忘记这一个重点呢？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写到你的教会的那个名字里面去，这样子你每一次提到教会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啊，这教会是圣经教会。 OK， 所以说就不会忘记圣经了。 OK， 所以说我们就决定要把这个名字放进到教会里面去。最近在日内瓦新成立了一个教会，英文教会，他们的教会就叫 Geneva Bible Church。 哇，我说跟我们撞名了，因为我们不过我们还有个 Chinese 在前面，当然我更希望有一天把这 Chinese 拿掉，因为我们需要跟所有人传福音。对，那这是另外一个事情。不过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圣经是我们的信仰的基础，我们一切要建立在圣经上面。那其实我最近更多的祷告是什么，就是不单单是教会的名字上面有圣经 OK， 而是说整个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活在神的话语里面，都是按照神的话语去活的。所以这也是我为你们的祷告。所以一样的，不要只是在你们的名字上伯尔尼华人圣经教会有这个圣经这两个字，而是在教会的 DNA 当中 OK， 在教会的那个最深的里面，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都是以圣经为基础为准则，然后你的生命是被圣经来调整的，然后被圣经来改变的 OK， 然后 生命能够成熟，来服侍上帝，来服侍他人。 OK， 我们来祷告。亲爱主事的，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要建立的教会，一个你的家，是建立在你的话语上面，主，这才是最牢固的基础，因为圣经是你所漠视的。主，你要用圣经来督责我们，不光是个人的生命，也是整个教会，我们一起尊你为大，行在你的话语当中。主，帮助我们，不管是在主日，特别是主日的讲道是本于圣经，在我们的每一个小家里面，我们是也是一样的来查考圣经，用圣经为我们的标准，来带领每一个人的生命，群体的生命跟个人的生命。主，我们愿意仰望你，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有这样的心，我们也需要你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高举圣经，根据圣经的所教导的原则真理，我们来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